好，感谢主哈，那我们非常的感恩，我们真的是借着这两首诗歌，我们真的是看到主的心啊，主对家庭，主对我们领受他的爱是何等的热切，我们也当热切的来亲近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主。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是继续我们的基督徒的家庭观的查考。那么我们今天呢，是要查考到我们的第三讲啊，就是我们要讲福音与家庭，我们要讲福音与家庭。在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开始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眷顾我们的主，你是施恩建造我们，建造我们家庭的主。主啊，我们的家庭是你设立的，我们的家庭是你祝福的，我们也特别求主你，让我们看见我们的家庭和你恩惠的福音之间有怎样的关系。特别求你的圣灵来膏抹讲台，使讲台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也特别求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不管是我们在现场的，我们听直播的，还是我们将来听录音看录像的，我们全部都恭敬交在主你的手里。主，求你去祝福我们所做的工，使每一个你的百姓因着主你的真理使我们打开的时候，我们心里就得自由，我们心里就有力量，使我们的家庭建造和你的心意，使我们的家庭建造充满了天上能力。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祝福，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呢，是我们家庭观的第三讲哈，我们要讲福音与家庭的关系。那么我们之前呢讲过两讲了哈，那我们第一讲呢，就是我们讲了神圣的家庭，我们就是家庭的来源是从上帝来的，所以它是神圣的，所以家庭是很重要的，因为上帝很重视。我们看到上帝给我们家庭有祝福，我们要常常在主的面前感恩，然后我们也常常的要在主的面前求主的赦免宽恕。那我们上次呢第二讲的时候呢，我们讲到了蒙恩的家庭哈，我们知道其实家庭是一个上帝施恩祝福的器皿，所以我们不要被这个世界上面那些错误的观念把我们的心抓住。我们很多时候以为说，哎呀，好像甚至很多人以为好像家庭是人堕落以后才出现的，我们说不是的，在始祖还没堕落的时候就有了家庭。所以我们清楚看见这些，我们说家庭是蒙恩的，而且上帝借着我们每一个家庭成员来祝福我们，所以任何一个家庭成员都是不可或缺的，每一个家庭都是蒙上帝恩典的。所以我们盼望我们养成一些好的习惯，那比如说我们要求恩，我们要常常的啊，也在主的里面我们道歉，我们去宽恕，然后我们有凡事感恩的话，那么我们的家庭建造就很不一样。那么这是我们前两次讲的，那我们今天要讲福音与家庭，那么我们来看一看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主给我们的带领是什么。我们先一起来读下这里的经文，创世纪七章一节啊，创世纪七章一节，我们一起来把这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耶和华对挪亚说，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因为在这世代中我见你在我面前是义人。这个经文大家很熟悉了，这就是上帝吩咐挪亚建了方舟。然后呢，上帝为什么让挪亚建方舟呢？上帝说挪亚在他面前是个义人。但是你注意，我们知道那个方舟就是上帝吩咐挪亚要把那些各样的动物啊也带进去，飞鸟也带进去。但是上帝第一个吩咐挪亚的是什么呢？是说你和你的全家要进入方舟。所以我们知道方舟预表的就是基督的救恩，所以上帝跟挪亚说，不单是你自己要得救，你们全家都要进来。所以福音和我们家庭之间其实是有密切的关系的。所以我们借着这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呢，我们就说我们第一个我们要看一看我们每一个家庭最需要的是什么，第二个我们要分享的就是说我们该怎样在福音里面去建造我们的家庭，那第三个我们就说我们要看看福音化的家庭建造啊，最需要做的日常操练是什么，我们求主去带领我们。因为我们讲家庭观的时候，我们不是只是给大家讲一些道理，我们是盼望可以借着这些分享能够让我们在每日的家庭生活当中都有改变，我们要求主带领我们。那我们首先来看看我们说最大的需要，就是我们要讲的第一点，就是每一个家庭最需要的到底是什么，每一个家庭它真正的最大的需要到底是什么。因为我们讲到家庭的需要的时候，我们很快我们可以想，就是说我们家需要钱，好，有些人说我觉得我们家需要这个沟通，好，我觉得我们家沟通不太好， 啊，有些人说我觉得我们家需要彼此理解啊，或者我们家需要这个需要那个，那我们去看一看，我们从圣经上去看的时候，特别像我们刚才读了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去看一看，我们说我们真正家庭最需要的是什么的时候，我们说你去看看上帝怎么指示我们的。其实上帝在挪亚这件事情上面，我们知道挪亚方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在这件事情上，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上帝吩咐挪亚的时候说，挪亚你是一个义人，我们知道得救你不能靠家庭得救，你必须自己，我信耶稣我得救，对吧？然后上帝说，我看挪亚你是个义人，但是上帝的拯救计划是什么呢？说挪亚你要和你的全家都进入方舟。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这里面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说方舟就预表耶稣基督的福音，预表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上帝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家庭需要什么呢？需要救赎，我们的家庭是需要福音的。我们在这方面其实有些包括一些近前的弟兄姊妹容易犯一个错误，就是我们认为说这个世界里面，哎呀，太多人没有得救了，我作为基督徒我要有负担，我要去跟别人去传福音。但我们经常忘了，其实我们家里面是很需要福音的。所以我们真的要去看一看，你要去晓得，你看上帝跟挪亚讲的时候，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我们知道我们的上帝他说的话从来不会讲废话，他也不会讲错误的话，而且我们的上帝也绝对不会颠倒主次，也绝对不会本末倒置。所以当他跟挪亚说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的时候，包括我们去结合圣经我们再去看的时候，圣经不单是挪亚一家，其实很多地方都是这样。比如说上帝拯救亚伯拉罕，也不是上帝说亚伯拉罕你跟我走吧，把你老婆萨拉留下啊，你跟我去走信心之路吧。没有，亚伯拉罕带着他的妻子，甚至带着他父亲，带着他的全家都离开本地本家本族，往上帝让他去的地方，对吧？那么我们知道以色列原来的名字叫雅各，你还看圣经里面经常讲到说上帝一讲说雅各家，或者讲以色列全家，对吧？经常是讲这些。那包括我们新约圣经当中也有这样的经文，使徒行传16章31节，我们一起来把这节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使徒行传16章31节，我们一起来读。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那我们再来读哥林多前书7章16节，我们再来读。你这做妻子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你这做丈夫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你看在这里的话，我们前面使徒行传16章呢，是保罗跟腓立比的狱卒讲。这个腓立比的狱卒看见上帝行了一个神迹，监狱的门都开的时候，他当时吓坏了，对吧？他就跪在保罗面前说，哎呀，我该怎么办？其实你注意，我们现在传福音的时候经常就这样，哎，这个人现在心软，我赶紧传福音给他。但你看保罗怎么说，保罗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什么？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所以腓立比的狱卒就把保罗干什么呀？带回家去了。我们一般在这个时候不会去人家了，对吧？我们就说你心比较软，现在我赶紧带你决志祷告就好了，祷告完了好 OK 了。保罗不是这样子的，保罗你注意，你现在要领受救恩了，上帝不但要救你，还要救你全家。后来是不是这样子啊？就是这样子的。腓立比狱卒带着保罗去到他们家里，保罗和希拉那天晚上在他们家传福音，他们全家都信，全家都得救。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包括我们看到那个哥林多前书7章这一讲，因为确实在那个时候就有了，有些基督徒他只是自己信了主，但他的配偶还没有信。保罗在这里跟我们的鼓励是什么？他说，你这个做妻子的怎么知道你不能救你的丈夫呢？你这个做丈夫的怎么知道你妻子就不得救呢？因为上帝的心从来都是愿意我们要怎么样的，全家得救。其实我们从家庭观的角度来讲的话，你要看见我们的上帝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家庭是需要救赎的，是家庭性的救赎。我们的家其实要进入救恩的方舟，进入救赎的方舟，我们的家才能真正的保全。你去看这个世界，世界上面有些家庭它似乎看起来很幸福，但其实只要它没有福音都是危机四伏的，对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真的是要看见，真的要去明白这一点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所看见的就不一样。因为上帝拯救我们的时候不单救我们个人，其实你去看圣经，真的那些重要的信心伟人都是家庭性的救赎。那么上帝是不是偏心只对他们有家庭性的救赎？不会的，上帝从古到今他都不改变。所以上帝怎么救了挪亚一家，上帝也想救我们一家。阿们吧。那么我们换一个角度也要知道说， 那挪亚一家他们在建方舟的时候就已经信了，他们并不是进了方舟才信，对吧？但是上帝还说你们全家要进方舟，它就有预表的意义，就是我们说我们的家庭要进入救赎的方舟才能保全，就是我们家里面一定要有福音，你不能只想着把福音用到外面，传福音给外面的人，你要想福音怎么用到我的家里，我的家要成为方舟，我全家都要进方舟，你要有这样的一个意识。那我们说讲到这时候我们再讲，我们说为什么我们说家庭最需要的，其实家庭最大的需要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呢？我们说我们去看一看家庭的危机，其实讲家庭危机的时候，我盼望大家要去知道，你去看这个世界为什么问题那么多，其实这个世界里面所有的社会问题都是家庭问题的折射，真的，所有的社会问题都是家庭问题的折射。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家庭是社会的细胞，而社会是家庭的投影。我说的投影什么意思，我们大家现在很多人都用过投影仪，对吧？那个投影仪其实你看它那个镜头是小小的，但是呢你那个幕放得很远的时候，它可以投出很大的影像来。其实任何一个社会，它的社会形态是反映这个社会的家庭观。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只要我们的家庭不是福音化的，我们的社会它不可能展现出福音化的一面。只要我们的家庭不是说尊重人，尊重人的自由，我们的社会就不可能是自由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去看一些历史的时候，有些人就会说，哎呀，怎么中国一百年前呢，几十年前呢，为什么那时候会选择那条道路，不选择更好的道路？你搞错了。我告诉你，有些人就说太偶然了，如果那个谁谁谁没有死，如果那个谁谁谁，如果他要是，哎呀，那这个社会啊，我们中国就不一样了。不对的。其实这些想法都是我们人的想法，真正的情况是说，只要当时中国普遍的家庭建造是这样子的，所以中国社会一定会选择这样的一个政治制度，一定会选择这样的一个社会模式，而不会选择另外的社会模式。这就是我们看到，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去看在家庭当中，圣经里面也讲，对吧？其实圣经里面第一个社会性的危机出现，就是我们说如果去看圣经的话，就是该隐杀了亚伯。但是该隐杀亚伯既是人类的第一起谋杀案，也可以说是人类的第一场战争，因为那时候全世界四个人，结果呢一下就杀掉了四分之一，对吧？但是这个问题也是家庭问题，是家里面出了问题，对吧？所以我们真的去看这些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要去思想，我们要去看这些的时候，我们说这是我们要看到。当然我们说所有这些社会问题它背后的原因是罪，对吧？但是罪的影响在哪里呢？像我们之前跟大家去讲过，我们说你要去知道家庭为什么特别特别特别需要福音，因为家庭和工作单位不一样，家庭和教会也不一样。我们来到教会，主日大家聚会，平时周间团契查经学习等等之类的，但是大家见面的时间是很有限的。我们都要承认我们有很多的软弱，在教会里面是不显露出来的，我们在公司里面也不显露出来的，但是家不一样，家是一个最没有办法被彻底隐藏的地方，家是无法逃避罪的地方，对吧？所以我们真的去看这些的时候，其实家庭对我们是最重要的地方，但是家庭也总是伤害我们最深的地方。我们一讲给自己的家人，经常是又爱又恨，对吧？你去看一些真的深刻的一些影视作品啊什么之类的，它都是这样子的。其实最深的仇恨就是那种兄弟之间啊，家庭成员之间，对吧？是人特别，你看的特别难受，本来应该是最相爱的人，结果变成最彼此之间完全没办法调和。为什么？因为在家庭里面罪是没有办法避免的，没有办法逃避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又知道说罪的解决方法有几个呀？只有一个，什么方法呀？耶稣基督赦罪的福音，阿们吧。所以家庭其实最需要福音，所以真的我们要向外去传福音，但是你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我要回到家中去思考福音怎么落实在我家里。我在家里面是很需要福音的，不单是我家里面不信的家人需要福音，我这个已经信了耶稣的人也需要用福音来建造我的家庭，阿们吧。所以当我们这样去看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会不一样。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么当我们真的去晓得说，如果我们让基督在我们家里面做王的话，我们的家才会像挪亚的方舟。如果我们的家，我们说如果不是基督做王的话，顶多是铁达尼号， 为什么这样去说？我们先读一下这节经文，我们来读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那你会看到这节经文是赞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说他要在谁家里面做王啊？在雅各家。你看他这个时候不是强调说在以色列国，他强调的是雅各家。他要在雅各家做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所以基督做王的才是方舟。哪里基督做王，我们家就像方舟。如果基督没有做王的话，我们说顶多像铁达尼号。就是我在这里特别在网上找了一张图，大家知道那个铁达尼号建造的时候其实真的是很厉害的，号称是永不沉没的最豪华的游艇，确实它建造也用了很多的技术，那人都以为登上去一定是没问题的，但我们知道结果它后来撞了冰山沉没了，对吧？就是人以为说它不可能沉没的，结果它还是沉没。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如果在我们家里面，我们的家庭如果没有福音的话，我们的家不单不能够成为方舟，我们真的会成为类似像铁达尼号这样子的。有些家连铁达尼号也算不上，对吧？我们说我们有时候家庭，因为我们不注重用福音去建造家庭的时候，我们家就成了四处漏风到处漏水的船。所以这个船不要说开到海里了，可能在河小河沟里面走一走已经让我们很危险。其实就像我们之前讲，有些家庭真的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不注重去建造它，特别不注重用福音去建造它的时候，其实这个家庭是很危险的。那我们去看铁达尼号的话，大家知道那个1997年那个时候那个电影，哇，是反正是影史票房冠军之一了，对吧？那个爱情故事其实是编的啦，那个爱情故事其实是虚构的一个爱情故事。我们说如果没有基督的福音，哪怕一个家庭里面有最浪漫的爱情，有最贵重的珠宝，有最丰富的财富像铁达尼号一样，但是他依然逃脱不了将来可能会沉没的命运。这个是我们要看到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没有福音的家庭，严格来讲的话，都像主耶稣基督批评的是粉饰的坟墓。你看有些人，你说哎，有些人他不是基督徒，他也没有福音，我觉得他们的关系挺好的。不，他只是把他好的那面给你看见。其实严格来讲的话，只要没有福音，任何一个家庭有些危机都在那里深刻的隐藏着，就差撞到冰山那一刻，对吧？所以我们真的要去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说基督作王的家庭才是方舟，否则的话顶多就是铁达尼号。那我们说如果让基督作王的时候，我们的家庭它会是怎么样？就是我们说福音，为什么我们说福音是家庭最大的需要的时候呢？你再去看看我们说家庭的意义，家庭的意义就是上帝其实想让我们建造的家庭是什么样的家庭呢？我们说像挪亚方舟这样的家庭，其实你去看挪亚方舟，我们真的很感动。这个家庭是这个方舟呢，是一家人全部都进去了，还有什么呢？各样的活物都进去了。然后那些活物进到方舟里面以后，是不是饿死了呢？没有，他们进去以后有食物吃。他们出来的时候，然后呢，挪亚一家，然后在上帝面前去献祭，新的时代就开始了。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上帝让我们去建造家庭的时候，他的心意也是如此。当我们的家庭被福音充满，是福音化的建造的时候，我们的家庭里面真的像挪亚方舟一样。就是那些在世界里面觉得孤苦伶仃，在这个世界里面觉得看不见光，在这个世界里面觉得找不到生命意义的人，到我们家里的时候，他的感受会完全不一样。因为我们的家里面有生命的粮，真的能供养万物，是吧？就是我以前讲到的时候也跟大家讲过，我说我那个时候当初信主，其实就是看见人家家庭的建造。我看见一个美国家庭，基督徒家庭来中国，他们去做见证的时候说来中国收养了一个中国的孤儿还有残疾，但是他们很欢喜的要把这个孩子带回美国去了。那我那时候看见就非常的感动，因为我知道这个孤儿原来他的命运是何等的悲惨，但是因着这一家人，这个小孩子的命运要彻底改变，对吧？真的就像进方舟的动物一样，这些动物本来要被洪水淹死的，本来人要死在最终的，但是进到这个方舟里以后，他得生命了。不单是挪亚一家得生命，靠近他们的都有生命。所以我们说我们福音化的建造真的是这样子的，就是如同方舟一样。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盼望大家要知道一个关于家庭的真理。什么真理呢？就是你要知道我们家庭里的每一个家人，哪怕他现在还没有信耶稣，你一定要知道他不是你的敌人，他是你建造家庭的 共同的建造者是你的战友。我们在家里面有没有属灵征战呢，弟兄姊妹？有。我们属灵征战的目标是谁？我们属灵征战的目标就是魔鬼撒旦。我们的家人永远不要成为我们征战的目标。但我们经常会看见说，啊，不是，魔鬼没惹我生气，但是我太太惹我生气了，我那个不信的这个丈夫惹我生气了，或者我的儿子虽然他信了耶稣了，但是他很多的做法惹我觉得不行，我忍不了。其实你要知道，你真正要征战的一定是魔鬼，而不是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家人是我们的战友，或者他现在正软弱当中，我需要靠耶稣基督的福音帮助他，对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要看见，我们说家庭的意义你一定要去晓得，一定要去知道。我们说，我就举个例子，前几天有个弟兄姊妹跟我去问问题的时候，我就讲，我说你看到家人软弱的时候，你要小心一件事情。小心什么事情？你看见软弱的家人，有时候你忍不住想去跟他去发脾气，我说你不要跟他发脾气。如果你的家人特别的软弱，甚至想出讲出恶毒的话，你都要知道一件事情，他是被魔鬼掳掠的人质。那么我们要不要对人质开枪啊，弟兄姊妹？我们要不要恨人质啊？我们不需要的，我们要搭救人质，对吧？所以你一定要看到这点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对家庭的看见它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弟兄姊妹，你要去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包括我们强调的，我们说从家庭的角度来讲的话，方舟它是不是挪亚一家一天就把它建成了，或者一个月把它建成了？不是，他们建了多久？建了120年。所以我们的家庭建造是要花时间的，然后我们不断的去建造的时候，我们的家庭才能成为福音化的家庭。所以这是我跟大家讲的第一点，我盼望大家知道说，从上帝指示我们的要知道说，家庭最需要的是什么呢？是福音的救赎。家庭最大的危机是罪，是无可躲避的，所以家庭特别需要赦罪的福音。而上帝赋予我们家庭的意义是救赎性的意义，它要像方舟一样。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我们来再跟大家来讲第二点，就是什么呢？我们说我们怎么去做这种福音化的家庭建造，对吧？我们怎么去做这个福音化的家庭建造，我们该怎么样在福音里去建造家庭，我们该怎么把我们的家庭建造的好像方舟一样。我们要求主去带领我们。我在这里专门放了一张图片，因为我们一讲诺亚方舟，我们经常就把那个成型的图片拿出来。其实你要想，它那个方舟也是一条木头一块一块的造出来的，对吧？所以我们要去看看我们的家庭要建造该怎么建造。我说我今天特别强调是什么呢？福音化的建造。我们该怎么以福音化的方式来建造我们的家庭？那么我们要求主带领我们。那讲到用福音化的方式来建造我们家庭的时候，我说我盼望大家要去知道，第一个就是你要知道说，我们在家庭建造上面，我们需要的是赦罪，需要的是救赎。我们一起来把这节的经文读一下，约翰福音3:17，我们一起来读。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我们家庭是需要建造的，但我们家庭该怎么去建造呢？我们说要在福音里去建造。那在福音里去建造的时候，我说第一个我希望大家去知道的，就是我们读的约翰福音3:17。我们平时比较熟悉的是3:16，对吧？我们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其实主耶稣接待就说，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干什么？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干什么呀？因他得救。所以耶稣基督被上帝赐给我们，是为了使我们得救赎的，不是为了定罪我们。那我们为什么在这里强调这一点呢？就是当我们去做家庭建造的时候，你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我们最需要的不是定罪，我们最需要的是救赎，最需要的是赦免。甚至我们说从建造家庭的角度来讲的话，定罪其实是拆毁的，赦免救赎才是建造。我们在讲在家庭当中，我们常常显出软弱来，阿们吧弟兄姊妹。我们显出软弱的时候，人我们家庭成员如果犯罪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办？我们其实定罪是比较容易的，甚至我们人经常夸大，有的时候我们的家庭成员并没有犯罪，只是把一件事情做错了，我们都会怒不可遏。比如说小孩子把你的一个贵重的东西在地上啪摔掉了，说实话，如果你拿摩西十诫来讲的话，小孩子把一个东西摔烂了，违反摩西十诫哪一诫？你找不到的。但是我们经常会怒不可遏，对吧？ 然后我们就批评他一大堆，小孩子考试没考好，我们会很多的批评，对吧？很多的攻击，而且道德性的攻击就出来了，对吧？你就是偷懒，你就是不好好学习，你就是怎么怎么样子，对吧？我们经常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经常扩大化。那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圣经不让我们扩大化的，所以你真的再去思想这些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哇，我们很多时候在家庭当中，我们不单是拆毁，我们有时候是过分拆毁，因为不是罪的东西我们都去定罪了。那么我们说圣经给我们的榜样就是，你明确知道这是罪，你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还不是定罪，而是干什么？而是救赎。当你看到家人做错事情了，当你看到家人犯罪了，你该做的事情是什么？你该做的事情不是去定罪他，而是干什么呢？而是去救赎他，去帮助他。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当我们看见家人有软弱，有跌倒，有犯罪，有做错事情的时候，你要记得一件事情，你去定罪，你去指责他的时候，这个时候能不能帮助家人从罪中走出来？其实不行。这个犯罪跌倒的家人就如同掉在泥潭里的人，你去定罪的时候，其实你是拿了一个棍儿把他往更深的地方去戳，他是上不来的，他是上不来的。所以像我们之前也讲，主日讲到时候跟大家去讲过的，我们说你要知道说罪的诠释是什么，罪的诠释乃是律法。所以家庭建造最忌讳的一件事情就是拿律法出来建造，就是拿律法出来定罪人。你看你也是基督徒，我也是基督徒，我们来对照一下圣经，圣经明确说这是错的，讲的好像很对，但是方法很不对。你可以用圣经告诉他说这是错的，这是违背上帝心意的，但是你需要做的是什么？我来帮助你，我来帮助你，我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需要做的是赦免，我需要做的是搭救，阿们吧。所以我在这里放了一张图，就大家一看就知道了，就是那个著名的故事，主耶稣曾经在海面上走，然后彼得其实蛮有信心的，其他门徒是没敢下来的，彼得是比别人都有信心的。彼得说，主啊，我能不能走啊？主耶稣让他走，他走走走，然后呢他有软弱了，他一看周围的环境，他就掉下去。然后主耶稣做什么事情呢？主耶稣就伸手把他拉起来。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是希望我们在水里面挣扎的时候，然后家人在旁边，然后在那指责我们呢，还是我们希望说家人伸手把我们拉上来？我们是需要被拉上来的，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福音的态度是什么？福音和律法的态度完全不一样的。律法的态度是看见家人软弱就怒从胆边生，然后就各种嫌弃，各种生气，然后而且还要给自己找理由，说他这次没做好，我已经警告过他了，我已经反复提醒他，他就是不听啊，他把事情做成这个样子，难道这种情况下我还要忍吗？我们经常会这样子，对吧？但是这不是福音的方法，这是拆毁的律法化的方法。福音的方法这个时候是什么呢？我来赦免，如果你得罪了我，我来赦免，如果你得罪了别人，我当然鼓励你去道歉，但无论如何我是来帮助你，而且我帮助你就像福音说的，你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弟兄姊妹，你去想想，如果我们在家庭建造当中是这样建造的时候，我们家的氛围是什么氛围？我们家真的像方舟一样，进来的人能够有生命的粮，进来的人能够看见天上的光。但是我们真的承认，我们有时候做基督徒，我包括连我自己在内，有时候软弱都忘记这一点了，然后一看家人有些事情没做好，腾一下火就上来了，对吧？然后经常是发完火才后悔，哎呀，不应该发火，不应该发火，对吧？弟兄姊妹，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时刻记得，我们家里面最需要的不是定罪，我们家里面最需要的是赦罪，我们家里面最需要的不是嫌弃，我们家里面最需要的不是指责，我们家里面最需要的是帮助，特别是谁软弱我去帮助谁。如果我们家里面是这样的一个氛围的话，这个家就有福音的味道，这个家就很厉害。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听了这些时候，不仅是道理，你要去思想说我怎么落实到我家里面，让我家变成这样子。所以你们家里面一定有一个相对软弱的家庭成员，对这个家庭成员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我要呵护他，我要帮助他，让他在家里面安心。其实你经常指责的人呢，这个人就很快学会伪装， 对吧？他是特别痛苦，因为本来在家里面不应该伪装，我在外面可能要怕别人说我什么之类，但我在家里面我都不敢拿出我的真面目，因为我怕你们指责我。但是如果在家里面我知道我的软弱会得到所有家庭成员的帮助，不一样的，这个家就有福音的味道。这个家里面每个人身上都带着基督的香气，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家。我们说家庭的福音化建造的时候，你要知道要赦罪，要救赎。我们不要去定罪，定罪是拆毁，赦罪救赎才是见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说我们讲到福音的时候，福音那个重要的特征，我们这段时间也一直在讲，就是道成肉身。我们把这节经文再读一下，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那我们今天讲这个道成肉身的时候，我们不像平时讲到要讲那么多，我其实要强调的重点就在那个第二小节那里讲，就第二句的那个小句那里讲，说住在我们当中。其实道成肉身有一个重要的意涵是什么呢？就是体恤，就是和我们成为一样的人，就是住在我们当中。所以在家庭建造里面这一点也很重要，就是我们要学会彼此体恤，我们要学会同负重担。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其实在家庭建造当中，我们特别特别需要道成肉身的福音和道成肉身的精神。每当我们看见有家人软弱的时候，我们要去体恤他。当你软弱的时候，你希望你的家人是嫌弃你呢，还是跟你俯下身来跟你一起去负担呢？你一定希望家人是体恤我的，所以你愿意人怎样待你，你也怎样去待人。其实道成肉身不单是传福音的重要的方式，真的也是家庭建造特别特别重要的方式，就是我们跟所有的家庭成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对家庭成员是我们要俯下身的，甚至我们要跪下身的，对吧？就像我去年的时候去日本，然后去访问那些宣教士的时候，然后真的去到人家那个市政厅里面感受了一把。因为网上那时候有讲说日本的那些公务员是跪式服务的嘛，就公务员是跪式服务的。然后不知道，然后我们真的就是那个宣教士就带我们去到那个他们那个县政厅里面去感受一下，然后那些人在里面办事情，哇，真的是这样子的。那些老人家坐在椅子上面，然后那些公务员在旁边服务的时候，真的是跪在那里，然后拿着那个资料在那耐心的解释，笑眯眯的跟他们讲。不单是对老人家，其实对所有人都是这样，都非常，你就会感觉到特别的温暖，对吧？我们其实有时候特别对孩子，我们容易这样。你看国外基督教影响的那些国家，那些大人跟孩子怎么说话呢？他一般都是半蹲下来，甚至跪下来，要保持自己的身高和孩子的身高差不多。我跟孩子是平视的，对吧？我们人软弱的时候本来就想找个地缝砖，如果你又在那里昂首挺胸的话，我就觉得你对我很有压力，对吧？所以弟兄姊妹，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在家庭当中，因为你一定会看见人的软弱，一定会看见家庭成员的软弱，这个时候你一定要知道说，你看到家庭成员软弱的时候，你不要嫌弃他，你不要厌恶他，你要干什么？你要怜恤，你要体恤他，你要怜悯他，就这就像主耶稣了。我们说道成肉身很重要的一个意义真的是这样，所以我们应该像圣经里面讲的说，与喜乐的人怎么样子啊？同乐，与爱哭的人同哭。但我们有时候不太愿意这样子，对吧？我们有时候说，你不要这样子，我觉得你这样子很懦弱，你不要这样子，你在我面前要刚强一点，你是男孩子是不是啊？我们有时候这样子，对吧？然后怎么怎么样子的，其实不是，正确的做法不是这样子。所以在家庭如果我们要福音化的建造的时候，你真的要好好的去理解道成肉身，你不要仅仅把道成肉身放到什么呢？就是放到说这是一个福音的教义。你要知道道成肉身是要在我们每日的生活当中去实践的一个真理。只要我们这样去实践，你就会大不相同。你去看到有人有软弱，看到人有艰难的时候，我这个时候不去批评他。我们其实特别容易，当有弟兄姊妹有软弱，我们家人有软弱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反应很容易就说，嗯，他为什么软弱？我知道，我一个月前就知道他会软弱啦，是吧？我先生我还不了解他吗？我半年前我就知道他肯定会走到这一步啊，我知道他是什么原因， 然后我们很多时候就变成找原因，然后甚至因着这个原因，我们不自觉的对软弱人就体现出的是一种嫌弃，不自觉的，或者是那种好像优越感就出来了。你看主耶稣不是这样，他成为一个小婴孩，像我们说的生在马槽里，生在伯利恒，是与我们这些人相同的。那么我们在家庭建造的时候，我们说你要福音化建造的时候也是如此，就是你要有道成肉身的精神，如若不然的话，我们的家庭其实是很锋利的，这个时候对家庭建造，对家庭成员来讲没有任何的好处。这是我讲的第二个。那第三个，我们说我们讲到福音化的建造的时候，我说要用信心来建造，就是你要在家庭建造当中要能够建造好，一定要有信心。我们来读罗马书五章二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我们的福音跟信心有很大的关系，这是我们都知道的，对吧？我们的福音是因信称义，我们的福音是唯独恩典。其实在家庭当中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你怎么看待你的家庭？你怎么看待你的家庭成员？如果我们不能用信心，像这里面讲，我们借着他干什么呀？因信得进入所现在所站的这恩典当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你不能用信心看见恩典的时候，在家庭建造当中这是致命的，这是致命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才在这里说，我们说我们要用信心去看什么呢？看我们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在家庭婚姻上面不太愿意看过去，有些人觉得说，哎呀，我当时我还没信主呢，我们结婚乱七八糟，我觉得我自己糊里糊涂我就结婚了，哎呀，我觉得很多东西真理不懂啊，很多真理不懂啊。其实我们就算真理，就算你信主说已经是基督徒，难道你就很懂吗？你也不是很懂。但是你要用信心去看的时候，即便我结婚的时候，哪怕我和我先生，我或者我和我太太两个人都不是基督徒，我要用信心去看，我是上帝那个时候就很多的恩典。你这样去看你的家庭是不一样的。所以之前有弟兄姊妹啊转的文章，然后发了朋友圈，我在后面评论了几句，因为我看到有弟兄姊妹他自己对家庭有很多的这种，对自己的家庭很多的不满，很多的这种嫌弃。那我说，我一看他的评论，我文章我还没有仔细看，我看他评论我就比较担心啊。那个文章我就说啊，他的评论就说，哎呀，你要明白真理啊，你不明白真理就进入婚姻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啊，什么什么之类的这些。我说我不认为这是一篇好文章，至少从你的反应来讲，婚姻人人都当尊重。这篇文章如果不能帮助你用信心去看见上帝在你家庭当中的恩典，你看了这篇文章只是增加了你对家庭的嫌弃，增加了你对配偶的厌恶，没有对你的信心有任何建造作用。你不要以为说有一些所谓的属灵文章，我们一看，哎呀，就觉得说，哎呀，你看他讲的真对真对，还真你也得听听他你说的对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我就问的很，我就说，你要告诉我这篇文章有没有让你更爱你的配偶，有没有让你更委身你的家庭，你要回答这个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你的回答是否定的，我说这篇文章至少对你不是好文章。阿们吧。我们真的，你要在福音里面去看的时候，你像保罗在说，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当中，并且欢欢喜喜的盼望神的荣耀。我在信心里看我的过去，我有很多问题，我的配偶很多问题，我的孩子很多问题，我的父母很多问题，但是神的恩典比这一切都大。我现在的家庭，中国的经济状况不好，我们的经济压力很大，但是你看见的缺钱呢，还是说我能看见上帝的恩典呢？这也是大不相同。阿们吧。你要去帮助家人凭信心看见上帝的恩典，这就是一个好的家庭成员。如果不然的话，家人在一起最可怕的真的是这样子。如果比如说一个家庭成员看不见恩典在那里发愁，然后另外的家庭成员陪着他一起愁，然后越讲越愁，越讲越愁，讲到彻底绝望了，真的是可能的，对吧？你说你的艰难，我讲我的艰难，然后我还告诉你，你以为咱们家的艰难只是你的工作吗？咱们家还有这个问题啊，还有那个问题啊，你知道讲的那个，本来他的心已经很痛苦了，你再这样讲，他掉到深渊里去了。 不是的，弟兄姊妹啊，所以你看福音多宝贵，福音讲因信称义，我们只要信了耶稣基督，就进到所占的恩典当中，然后怎么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所以我看未来都怎么样，充满盼望，对吧？所以我们经常，你去看福音的时候，我们经常鼓励弟兄姊妹说，你现在遇见的困境困难到什么地步了？有些弟兄姊妹说困难到没法可想，我说那到红海边了吧，是吧？那就到红海边了。接下来呢？红海边接下来发生什么事情？红海分开啊，分开红海啊，如过干地啊，对吧？如果你说我现在如同在埃及的奴隶，哇，痛苦的不得了，艰难的不得了，那么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是什么？不就是上帝把我们带出埃及，然后埃及人心甘情愿把他们的珠宝首饰都送给我们吗？这就是福音啊，弟兄姊妹。你觉得有困难像伊利哥城那么大，但是我凭着信心说，有一座耶利哥城在我前面的时候，我知道我脚下所站的地是圣的，我跪在耶和华的面前说，主啊，求你率领你耶和华的军队往前走，我就知道这个耶利哥城一定会垮下来。阿们吧，这就是福音带来的。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是因信称义的人，我们是过信心生活的人。我看我们的弟兄姊妹，我特别看我的家人，他是披戴基督义的人。阿们吧，你要这样去看。而且我们看见的是什么？我们看见的是上帝丰丰富富的恩典。所以任何时候我都不会对我的家庭绝望，任何时候我都不会对我的家庭成员绝望。所以当我的家庭成员，当我们家里面有我的配偶或者我的孩子或者我的父母在我面前表达他的灰心，表达他的沮丧的时候，我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我要做的事情是说，看啊，看耶和华的恩典。阿们吧。当我的家人很软弱的时候，他表现出冷漠，表现出灰心，表现得很锋利的时候，这时候你依然要记得，我要以恩慈的态度来对待他。我要在我们家里面领受的是恩上加恩，利上加利的祝福。这是我们上个主日刚讲的。所以弟兄姊妹，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要坚信，坚信什么？我们家是上帝的作品，上帝一定可以把我们的家建造成什么样？建造成挪亚方舟，充满盼望的。然后我们的家不管在人看来或者在我们自己原来看来是多么的软弱，但是因为有神的恩在这里，所以我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我知道即便现在可能在很大的艰难当中，我们藏在挪亚方舟当中，然后周围都是海，但是我知道有一天我要出去，然后出去的时候我要在耶和华面前献馨香的祭，然后我会看见天上有彩虹，对吧？我会看见上帝的荣耀在我们家里面彰显出来，我会看见上帝的荣耀不是只是在一个集体概念的我的家里面彰显出来，是在我每一个家庭成员身上彰显出来。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福音。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的福音化的 家庭建造的时候，我盼望大家真的去晓得说，你去领会福音，你去领受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在这其实讲三点，是不是就把福音的要点全都讲完了？不是，差多了。我们真的是只是拿了一点点。福音是丰盛无比的，然后所以我们盼望弟兄姊妹，我们借着今天讲的真的是抛砖引玉。你要知道每一个福音真理都能用在你的家庭建造上，所以你要在家庭建造这方面的时候，你去听到的时候你要认真的去听，你读经的时候要认真的去读，读到福音的时候明白了一个真理，你就要跟主祷告。祷告什么？说，主啊，求你教我这个真理怎么用在我的家庭建造上。我不要一看到一个真理我就哎呀对了，那个姊妹正需要，哎呀，那个弟兄正需要，我也把这个经文用在他身上，帮助他，好不好？好，够好，但还不足够好。你真的要知道，因为上帝每一节经文，每一个真理都是给我们的，对吧？我去看到因信称义，我今天对因信称义理解又加深了一点，我就要去思考，我怎么把我理解加深的因信称义用在我的家庭建造上。这个真理怎么用在我的先生身上，那个真理怎么用在我的太太身上，这个真理怎么用在我的儿女身上，那个真理怎么用在我的父母身上。你是这样去看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家 越来越多福音的真理的福音化的建造，你的家就越来越像方舟，一定会有那种方舟的那种生命性，然后方舟那种丰富在我们家里面显出来，是其他地方没有的，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在家庭建造上面真的是要大有信心的。不管这个世界，不管我们原来的根基如何，不管我们原来的夫妻关系如何，哪怕你原来的夫妻关系已经建到冰点以下，你不要灰心，因为耶稣基督的福音就是这么有能力的，他能够让萨拉90岁的时候怀孕生以撒，对吧？他能够让一个将死的人生出孩子来，后来子孙后裔多得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一样，他能够把红海分开吧。所以我们基督徒任何时候真的都不绝望，因为福音真的是神的大能。而且我们这种不绝望其中一个重要的体现，就是体现在我们对家庭的看法上。我对我的家永不绝望，他们吧，我的家要彰显福音的得胜的，我的家不是要成为一个被定罪、成为一个被耻笑的对象，不是的。我的家要让人看见的时候都要夸赞说，哇，你信的耶稣基督真的太厉害了，你们所侍奉的上帝真的是太有能力了，你们学习的圣经真的是太有智慧了，我们一定可以，祈求的就得着，阿们吧。我们就求主说，主啊，求你让我的家真的成为一个福音化建造的地方，真的是成为一个方舟式的地方，让人看见的时候就看见你的荣耀。就像这些经文说的，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当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三点，也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最后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讲的，就是我们说三层方舟。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我们要去做福音化的家庭建造的时候，最需要的日常操练是什么？我们一起把这节经文读一下哈，创世纪6:16，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方舟上边要留透光处，高一肘，方舟的门要开在旁边，方舟要分上中下三层。所以方舟是有三层的，方舟不是只有一层的。那方舟有三层，我说我就利用这个方舟有三层，我们去类比一下，然后跟大家去讲。我们说我们要建造的家庭是三层方舟啊，是怎么样的一个三层方舟啊？求主去带领我们。我说我们的三层方舟，第一层应该是什么呢？就是最上层。我们说我们要接受上帝的祝福。我们来读一下这节的经文，箴言10:22，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所以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基督徒要建造家庭的时候，其实我们有立定心智说要用信仰来建造家庭的时候，有一个重大的危机就出现。什么危机呢？我们容易陷到宗教里面去，我们容易宗教捆绑。所以你看到有些很认真的基督徒，但是他的家庭建造呢是让人望而却步的，就是别人不敢靠近，觉得这个家哇，我觉得进到里面以后觉得有冷气，不是有那种温馨的热气。为什么呢？因为里面有宗教捆绑。弟兄姊妹，我们需要的不是宗教捆绑，我们需要的是福音化的建造。福音和宗教的重大区别你知道在哪里吗？其中一个最重大的区别就是福音强调的是领受，宗教强调的是什么？宗教强调的是人怎么做，人怎么做，对吧？怎么执行。所以我们经常一讲到家庭建造的时候，我们经常第一反应就是说，我要做些什么，我要做些什么，然后呢，我因为我想做什么，我发现我没做成，我要找原因。我已经尽力了，为什么还没有做成？因为我先生不配合，因为我儿子到了叛逆期不听话，所以没做成，我们就恨恨不已。这就是宗教化，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福音是以接受上帝的恩典、接受上帝的祝福、接受上帝的爱开始的。所以你的家庭建造要福音化的建造的时候，也要从接受上帝的祝福、接受上帝的怜悯、接受上帝的爱、接受上帝真理的光开始。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所以我说我们的第一层就是最上面那层，应该是先接受到光的地方，就一定是接受上帝的祝福。当我们去接受上帝祝福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的家就会大不相同。像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耶和华所赐的福怎么样？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弟兄姊妹，所以你去接受祝福吧，千万不要被那些 宗教的呀律法主义的东西捆绑，我们有时候真的会觉得哎呀我们老是接受祝福有点不好意思，其实不是，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接受的祝福不够。阿们吧，你的家最缺的就是对上帝祝福的接受，而不是说你已经接受的够多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我们三层方舟的第一层呢，就是要接受上帝的祝福。那三层方舟的第二层是什么呢？我说爱要说出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里的经文，耶利米书31:3，我们一起来读。古时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弟兄姊妹，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盼望大家要注重我们说爱要说出口。为什么这样子？我们知道福音的核心是什么？福音的核心是爱。福音的起点是什么？也是爱。福音的终点是什么？也是爱。福音的重点是什么？是爱，是神爱世人。阿们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福音化的家庭建造一定是用爱建造起来的。那你爱要表达，对吧？其中一个重要的表达其实就是人的口。所以你看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上帝古时向以色列显现，然后上帝怎么样说，上帝不是说你们慢慢揣摩吧，我这么爱你们我不用说，没有，上帝说。你看圣经不就是吗？圣经就是上帝向我们说的话，上帝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他不停地告诉我们说他爱我。阿们吧。所以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对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对福音领受不够，然后整天他不强调信，他强调要做什么。我说你强调做也可以啊，你效法的对象是谁啊？效法的对象是我们的上帝。阿们吧。而上帝自己的榜样是什么？上帝经常不厌其烦地跟我们说，我爱你们，我爱你们，我以永远的爱来爱你们。但是我们经常会觉得说，特别我们中国人说，我们中国人比较含蓄，其实这个说法都是客气的说法，其实是我们不太懂得怎么去爱，对吧？我还记得我小时候那时候看那个引进进来的译制片，觉得非常不习惯，对吧？因为那些外国人一张嘴就是亲爱的，是吧？就是我爱你啊什么之类的。我们那个时候还多，虽然小小的，但已经受那种毒化的当时的那种文化的那种影响，觉得咦，这些外国人好恶心啊，张嘴闭嘴都是讲爱。其实那个才叫正常的，我们这个叫不正常。阿们吧。而且我们这个文化很大的问题，它不断的去削弱我们对爱的相信。我们通常认为爱仅仅是一种情绪的表达，甚至把爱归为是软弱的表达，是谁软弱谁才需要爱，我这个人很强大所以我不需要爱。你搞错了，圣经从来不是这样去讲。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圣经告诉我们说爱才是最有力量的，爱才是最有力量。所以我在这里真的是鼓励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是要养成一个好习惯，我要表达。你早晨出门之前要跟你的家人说我爱你，你晚上回到家要跟他说我爱你。我们那时候参加一个这个夫妻营一个学习的时候，他们那时候讲了一个，我觉得讲的虽然有点那个啥，有点悲情，但讲的有一定的道理。他说什么？他说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的生命什么时候终止嘛，是吧？如果我那天出门的时候没有跟我的家我最爱的人讲我爱他，结果假设我那天突然死了，那不是很遗憾吗？对吧？我说这个说的有道理，但是我说我们不用那么悲情。但我想说的是什么？就是你要知道说爱的语言是家庭最强大的支柱。我们太少跟家人讲爱，特别是有的时候我们说哎，我的孩子长大了，然后我跟他说爸爸爱你或者妈妈爱你的话，我觉得他可能会说我太肉麻了。不是，你说的太少，你说的多他习惯了，他不会觉得你肉麻的，对不对？我们很多时候真的是说的太少，特别对我们的配偶。我们心说哎，我们都老夫老妻了，早就心有灵犀了，不用讲，一个眼神他就知道了。不是的，上帝从来都是跟我们说出来的。阿们吧。上帝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所以弟兄姊妹，真的我们要去操练这种爱的语言，就是经常要跟家人说我爱你。这个对我们的家庭建造好的无比，这不是西方人的专利，这是上帝给我们的祝福。阿们吧。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那我要讲的最后一个第三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方舟的第三层，就是最下面那层，我说信心的鼓励。我们再来读这节的经文，罗马书10:11，我们一起来读。经上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所以 我们说你要在家里面做的福音化的操练的第三个经常要操练的事情，就是信心的鼓励。我们的家人有软弱，我们自己也有软弱，我们的家人经常会看不见前方的路，然后有的时候甚至我们会为20年前的事情后悔，我们会为自己说，哎呀，你看中国现在经济情况不好，如果3年前5年前我们还比较赚钱的时候，我那时候多存点钱现在就好了，然后怎么怎么样。其实说这些话的时候他挺难受的，对吧？但我们他是挺灰心的。如果你说对呀、啊，你当时不存钱，他就难受的更难受了。其实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的是什么？用信心去鼓励。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要失去信心，对我们的家庭不要失去信心，对我们家里面有灰心的家庭成员，要用信心去鼓励他，因为信他的人必什么呀？必不至羞。我们只管用信心去仰望我们的上帝。我们在家庭建造当中不要对任何一个家庭成员失去信心。当我们有家庭成员他自己失去信心了怎么办？他自己失去信心，他觉得不可能了，你不知道我的困境有多么大，不可能了。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办？这个时候你要用恩慈的心去鼓励他，你不要去责备他。真的，我们这个时候容易着急就去责备他。我们中国人真的有一些很不好的坏习惯，然后我们还把它当成金科玉律。我们说他这个时候就是需要给他醍醐灌顶，一下把他浇醒。不是的，他其实已经难受的不得了，你不是醍醐灌顶，你可能一下让他休克掉了。其实这个时候最需要的真的是信心，真的是用信心的去鼓励他，真的是用信心去鼓励他。不存在什么醍醐灌顶，不存在什么当头棒喝的，真的是这个时候你要信心去鼓励他，不要灰心。我们用信心去仰望上帝，我们永不羞愧的。就像我们刚才讲，对吧？我们去仰望上帝，红海会为我们分开的，约旦河是可以分开的，耶利哥城是可以垮塌的。我们用信心去仰望上帝，我们可以像诺亚一样，全世界都灭亡了，我们家不灭亡，对吧？我以前讲到的时候曾经跟我们一些弟兄姊妹讲，我说你相信吗？我们那时候在教会里讲嘛，我们也是租了地方，然后在楼上聚会。我说你相信吗？假设现在发生地震，上帝可以保证整栋楼都垮了，就我们这处房子一点事儿都没有，你们觉得可能不可能？我们一些弟兄姊妹说、啊、那怎么可能？我说你看，没信心，一定可以的，阿们吧。上帝能够让地球浮在虚空之中，何况是我们这间房子，何况是我们这小小的家呢？在他没有难成的事，阿们吧。所以这就是我们要用信心去鼓励我们的家人。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盼望弟兄姊妹真的去知道，真的去晓得这些的时候，我说我盼望大家去看到，我们在这个我们的家庭要建造的像诺亚方舟一样。这个诺亚方舟怎么样子啊？它有三层，第一层最上面那层要有什么？对上帝祝福的接受。中间那层是什么？爱，我爱要说出口，我要对所有的家人经常跟他讲，哪怕他最近表现很不好，哪怕他很软弱，哪怕他很多的问题，我都要告诉他我爱你。我们要跟我们的家人，特别对我们的孩子去讲，要告诉孩子。我们以前我挑战过一些弟兄姊妹，我说你要跟你的孩子讲，你要告诉他说，将来不管他变成什么样子，这个家永远欢迎，不管你怎么样我都爱你。你要这样去跟他去说，对吧？然后我们第三层就是最下面，其实也是我们最根基的地方，信心。那信心其中一个重要的表达就是鼓励，我要在信心鼓励他，特别他遇见艰难，特别他特别灰心认为不可能的时候，我要用信心去鼓励他。凡仰望耶和华的必不是羞愧，我们感谢主。那这个就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信息，就是我们福音和家庭之间的关系。那求主去带领我们，让我们的家庭建造是福音化的建造，我们感谢主。那我们在讲道结束的时候，我们一起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然后我们进入到下一部分。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赞美。主，我们知道你是拯救我们的主，而且你拯救我们的时候，从来不是仅仅看见我们一个人，而是你看见我们一家人，你愿意拯救我们全家。而且主，你也让我们看见你对家庭是何等的看重的时候，你让我们知道你的福音和我们的家庭有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在这里向你祷告，向你呼求， 主求你带领我们，引导我们，让我们真的是可以在我们的家庭建造当中，我们是福音化的建造。你引导我们在因信称义的福音，在唯独恩典的福音，在道成肉身的福音，在救赎赦罪的福音当中来建造我们的家庭的时候，让我们的家庭真的像挪亚的方舟一样有生命的气息，甚至能够让其他旁边的那些人，我们的邻舍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同得拯救，让我们的家就成为你美好的福音见证。也特别求主你让我们的家庭建造真的像挪亚的方舟一样，我们有三层，我们有对你祝福的领受，我们有从你那里来的爱心的表达，我们也有在你面前的信心的仰望和鼓励的时候，就使我们的家真的是在你面前因着主你的祝福，因着主你的恩典，我们扎扎实实的建造，可以荣耀你的圣名。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祝福，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